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第三讲，主题是介绍《法华经》七种譬喻之二——穷止喻。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想跟大家介绍《法华经》的历史背景和思想。第一，我们这个学佛者必须要读六部佛经，才能够彻底的了解大乘佛教思想和理论。第一就是《心经》，第二《金刚经》，第三《六祖坛经》，第四《华严经》，第五《楞严经》，第六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些经典充分代表了佛陀应试的本怀和智慧。特别是想要了解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，更应该要认真学习《法华经》。天台宗第九祖湛然大师认为他说整部《法华经》有四品非常重要：第一是方便品，第二是安乐品，第三是受量品，第四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因为这四品是《法华经》的纲要，本集的根源。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，能够把整部《妙法莲华经》读诵一遍；如果时间有限，那我们可以选这四品来读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没有时间，可以只读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；再没有时间，可以只念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七个字的名号。只要呢，你每天你念观音菩萨圣号，或者是诵经，那么这个功德和感应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每次我们在念圣号、在诵经，就是在修行，就是在修禅定，就是在修你的身、口、意三业清净。我们闲的时候用力念，忙的时候也念，念的时候呢，念念不离其心就是你每一声佛号、每一句经文，都要从你心里面念出来，你的功德力就不可思议啊。第二点呢，就是《法华经》之所以历久弥新，从2000多年前到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，还有这么多人研究、读诵、抄写、讲解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是有它一定的道理，因为它融合了大乘、小乘的思想，化解了各种矛盾。因为有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他是随机度化，他是什么样的根器，他就讲什么法，所以有时候说的是小乘，有时候呢说的是大乘。假如你没有大智慧的人，不能明白大乘、小乘两者它的关系是什么，唯有你读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你才能够开大智慧，才能够融会贯通。《法华经》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最后一个总结、归纳，统摄了一切大小乘佛法。 指明了佛陀出世的本怀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佛陀出世的本怀是什么？我们在过去几讲都有讲，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唯有一佛乘佛法，无恶亦无善。就是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他的重点就是希望大家皆共成佛道。他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人都有福性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佛，我们不能轻视哪一个人。那么之所以呢，释迦牟尼讲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虽然他们都能够脱离的六道轮回之苦，他能够得到心的自在，但是不究竟，所以叫唯有一佛乘，无恶亦无善呐。《法华经》与《华严经》和《维摩诘经》最大一个差别在哪里呢？就在于呢，《妙华莲华经》它不但没有排斥小乘佛教，反而呢肯定了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它的地位、它的价值。他觉得对某一生人来讲，他修行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个方便程，让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呢，在那休息一下，休息完以后呢再继续往上修，修到成佛。因为对一般来讲说，一下子修成佛就不容易，所以需要从人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到最后到佛乘。当佛先讲声闻缘觉，那么他们接受了，他们去做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呢佛就会鼓励他们，鼓励这个声闻啊、缘觉啊、恶乘人，说你们应该更上一层楼啊，要舍掉声闻缘觉还有菩萨乘，直达一佛乘。由此可见呢，《法华经》在佛教界啊，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？起到一个和谐圆融的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讲了49年《妙华莲华经》，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受持，这样重视。光光这个注解就不得了了，好多高僧大德，不管是各宗各派的修行人，他们一定要受持《妙华莲华经》，读诵《妙华莲华经》，乃至呢就宣讲《妙华莲华经》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佛陀在《法华经》为舍利弗受记作福。什么叫受记作福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看到舍利弗，哦，觉得这个人有这种大根气，将来能够成佛。那么将来的成佛的符号是什么？他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情况？他未来的是什么？佛都能够知道，所以叫受记作佛啊。对我们现在来讲呢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佛教里面讲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平等，都可以成佛。但是呢，在释迦牟尼佛开悟成佛之后，讲了40年经，到最后的8年，他讲《妙华莲华经》，讲到可以受记成佛这一件事情呢，在当时呢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。好多弟子呢都不明白，有的呢乃至呢听不懂，觉得这个我没办法接受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5000退席啊，在当时的佛弟子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到受记作佛的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须菩提、迦旃延、大迦摄、目犍连这4位声闻上首弟子啊，听了之后，刚开始他也觉得不敢相信，然后慢慢接受理解，到最后欢喜信受，叹为稀有难得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这4位上首弟子啊，心存感恩啊，这时候是非常感激释迦牟尼佛他的悲心宏愿，为了要度众生，看到这个弟子们刚刚开始教他们成佛道不容易，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讲声闻缘觉菩萨乘，到最后才告诉他们，你们还有更高一层境界可以到达， 就到了福的境界。这四位上首弟子啊，只有用穷举喻来表达他们内心对于佛陀的感动跟感恩。这就是为什么《法华经》里七义里面的这个穷举喻那么出名，因为它里面非常有含义，很有代表性。第四点呢，我们讲一讲这个《法华经》是什么时候讲的。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，所以他在不同的时段讲不同的经文。我们的中国的高僧大德非常了不起，为了呢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容易能够把佛教里面的58教啊，能够把它记起来，所以他就有一首偈，叫《花园最初三七日，阿含十恶翻等八，22年般若坛，法华涅槃共八载》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呢，讲了3期21天；那么在讲《阿含经》的时候呢，讲到12年；讲《方德经》呢，讲了8年；讲《般若经》讲了多少年呢？讲了22年。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《法华经》还有《大涅槃经》讲了多少年呢？一共讲了8年。所以这个是根据天台宗智者大师所讲的佛陀在世说法49年，从时间和内容形式而分为58教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每一个时段讲的佛经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呢，我们讲这个五十，也就是说释迦牟尼说法49年，把它分成5个阶段来讲佛法。第一个阶段讲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释迦牟尼最早的时候，他讲什么经呢？华严经，这叫华严时，指释迦牟尼从到最初为这个大菩萨宣讲华严经，用多长时间呢？用21天，所以叫3期21天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讲的佛法的对象给什么人听呢？就给那大菩萨听。在佛经里面形容如日照高山之时啊，就是像我们早上太阳一出来以后，先照到哪里？先照到高山，高的山很快就接受到阳光，高山就代表这个大菩萨，所以叫如日照高山之时啊。那么这一讲呢，讲什么？讲的叫法界性海圆融，空有其章，不但讲空，还讲有。色心即入，不但讲色法，也讲心法。那么这个华严境界可以说是不可思议。什么叫不可思议呢？就是华严经里面他所讲的是大能容小，小能容大。大能容小我们可以理解，我们大房子里面我们可以容纳很多东西，但是呢，在宏小里面能够容纳大的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了。在华严经里面是大能容小，小能容大，大小无碍，就等于说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。那么像我们一般人呢，是很难去理解去明白。所以呢，在佛经里面常常讲说做微尘理可以转大法轮，在微尘里面很细，它能够大转法轮，于一毫端能够像宝王刹，在毫端那么小，它能够像宝王刹，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境界。所以那种小乘的学者啊，听到这个华严经以后是什么反应呢？如聋如哑，就像一个聋子一样，像一个哑巴一样，无法理解华严经里面这种境界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种情况又怎么办了？他为了要照顾那种根气比较强的人，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过程当中的第二个阶段就讲阿含时。所谓阿含时就是讲阿含经了，阿含经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理解明白，所以你们有空的时候读读华严经跟阿含经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两种经典它的不同。讲阿含时呢，是佛说华严经之后讲了多少年呢？讲了12年， 大家想一想，《华严经》3期21天就讲完了，这很快，讲到里面华严这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但是呢，讲《阿含经》要讲12年，也就是说，那种真正的大根器的人、顿悟的人还是比较少。所以呢，讲阿含时要用花12年的时间教这种普通的弟子。那么他在哪里讲呢？就在鹿野苑这个地方讲阿含经，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接引声闻称啊、缘觉称的圣者，他宣讲的是阿含经。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？第三个阶段叫方等时，这个时候是讲方等的经典，指这个佛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不仅呢在讲这个小乘佛法，同时也在演说大乘的经典。比如例子，像这个时候讲《维摩诘经》《楞伽经》这种大乘经典，让声闻乘、缘觉乘的修行者知道小乘的不足，境界太小了，希望他们向目大乘，能够回小向大。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叫般若时。释迦牟尼佛在他一生49年里面，到了第四个阶段呢，是讲般若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小乘啊，他们虽然呢有这个回小向大的这种思想，但是他们依然还存有执着，所以呢，佛呢就更进一步了，来宣讲般若空的这个智慧，来破除小乘的执着。所以我们现在讲《心经》啊、《金刚经》啊，或者其他般若经呢，你就可以明显看到它里面都是讲空，讲一切法它的本体，它目的呢就是要破小乘的